在一个严厉的年代，就表示说是以色列这个南国的最后一个阶段。啊，这背景要明白，才读起来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所以他是在南国就是走向灭亡的前面，所以他讲的很多话呢，其实已经是没有新的，都是重复了上帝借着其他的先知的宣告的审判。没事啊。但西班牙书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西班牙他那个年代有一个好的王啊，就是刚才苏华只是说的，就是这个王叫耶西亚啊。哎，有笔记吗？
哇，太好了，说明
还有悲愤啊。
感谢你
啊，好，
不能来，你知道
家人生病啊。OK 啊，是出差回来生病了。
那你
你俩还有多了吗？我都忘记带了。
我不知道你没有。
我知道我有，我忘记带了。
没事，
我得看圣经就好。
你们先一起看，对。
那你
笔记没关系了。
不会，我就看这个。
好。
对，笔记给啊，就看圣经也可以。
好。
啊，所以当时有好啊，对，有一个好王哈。我迟点再把那个软这个 soft copy 再你们就可以自己打印啊，什么都可以啊。就记得他是耶利米先知，同代的先知，是整个犹大国走向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要被灭了。上帝已经说不再宽容了，时间到了。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做传道人是很痛苦的，因为你讲什么话你都知道呢是审判啊，就你也知道百姓。能悔改的已经悔改了，不能悔改的就不能再悔改了，啊，就是那些要经过审判的人，你只能够劝他们说，你们要坚守你的信心，就是说他们不能再假设说，哎，或许上帝因为我们又在延后一百年了，没有了 ，OK， 啊，我们现在其实坦白说，耶稣升天之后，我们就是这个阶段啊，耶稣基督虽然说，他回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其实已经定了，是吧？意思说呢，我们今天劝基督徒，我们劝教会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常跟他们说，苦难一定的，只是说我们信徒应该对苦难有一个，就是一个认识啊，因为知道苦难最终要带给我们的是上帝的安慰啊，上帝天国的一个应许，所以苦难就变成是一个磨练。啊，让我们可以信心被强化啊，这个盼望被坚固起来。所以我们在今世呢，我们基本上就不是在劝人就是说哎怎么样能够逃避苦难，我们只是告诉他们说，今世的苦难我们不再逃避，但是我们可以逃避那永恒的审判，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你想一下，你把自己放在西班牙年代啊，你也会发现，哇，当时到处都是信徒啊，就是南国啊，大家都好像很虔诚、很兴盛，但上帝却说这些都是要毁灭的，圣殿辉煌要毁灭的啊。好了，这是背景了。连还有一个值得要提的啊，就是他的王叫耶西亚，耶西亚王算是也是少有的好王啊，很少的了。耶西亚之后就没有了。就没有好王，全都是坏蛋啊！那耶西亚之前呢，也是坏蛋啊，就是他的爸爸很坏，他的爷爷更坏，啊，都是就是以色列历史里头出名的恶王，而且还是一个很长时间，就是过两代人经过了130-140年的统治，所以国家都已经臭了，就是拜偶像啊，整个就是有的人出生的时候就是拜偶像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没有人有观念什么叫圣殿，没有人有观念什么叫做律法书，腐败到这样。偏偏到了耶西亚呢，他很小的时候7岁就被藏起来啊，然后来呢他就派人去就是清理圣殿的时候，就发现呢原来他的爷爷没有把全部的圣经烧掉，有一卷藏着，他就拿出来，他就开始读，圣经说当他一读的时候，他就发现呢， 自己里面就是立法书里面讲的每一个审判都是他爸爸跟他爷爷做的事，所以他知道没有救，死定了。然后他就跟上帝求了，连上帝本来是就在耶西亚就结束了啊，这个南国，但因为耶西亚，上帝说好，你活着的时候你看不到我对以色列的审判。当然上帝没有又延迟哈，因为本来就是讲这个末后的啊要到了，所以耶西亚算是一个短期以色列的一个所谓好像复兴这样啊，但最后真正复兴的啊，好像你看西方亚书，你就发现哎，其实没有带来很大的果效啊，意思是说百姓仍然还是啊保留在他过往就是那两个旧的王啊的这种偶像的这种状况。意思是说他们可以一方面去圣殿讨好王帝啊，做王喜欢的事情，但同时呢他们又保留了他们啊过往拜圣殿哎拜偶像的这种啊习惯啊，所以改不了啊。所以当耶西亚死去之后，你们知道耶西亚也是很可惜的，他去打仗了 ,OK, 所以他就死去了。因为他死去之后耶利米还为他写了哀歌啊，当然不是耶利米哀歌了，但耶利米书里面，你就会发现他后来的继承人呢，一上台一做王，以色列又恢复了拜偶像。你说很奇怪啊，这个王最少也三十几年就进前了，但好像一点都留不下来，只一换全部都回来了。你像我们说老习在反腐啊，那如果老习一换人呢、啊，马上全回来，你说老习其实没有反到，他没有真的抓到啊。当然我们希望也不只是这样子了。那我意思是说，当时的确是啊，一个很敬虔的王，但实际上却没有带给这些百姓就是真正的复兴啊。问题不是在这个王啊，问题是这些人是最终是上帝要审判的，所以上帝也收回了对他们的这个悔改的机会。OK, 所以第一节第二节上次我们读的时候，这个第二节第三节，第一节只是介绍自己啊，第二第三节呢我们读过，就是上帝一开口就不客气了，就是我要灭绝全部的人，我甚至第三节说连一切的牲畜动物鱼海全部要灭绝。那我们上次就交代了，到底上帝是不是讨厌动物啊？如果他讨厌动物，可以不要造啊。实际上不是啊，而是说万物是为人而造。那当人堕落的时候，上帝很多时候是，好像先刑罚这些好像无辜的动物，以致让人能够看见，如果这些无辜的动物都因为人的败坏而承受审判，何况我们这些罪该万死的人，就是我们是故意犯罪的，不是动物啊。连上帝要怎么样的追究我们啊。好了，这是上次第三节了，所以我们现在进来第四节啊。我们今天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再看两三节啊。好，第四节我们一起念啊。好，来，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民的祭司啊。连这里就提到几个字啊，连就是说第一个上帝的手啊，很奇怪啊。当然我们已经习惯这个字，所以我们不会问问题，但你如果有小孩还会问你，他说上帝的手有几根手指啊，你不知道有没有戒指啊，上帝的指甲有没有剪过啊，你就觉得哎呀怎么答呢，那圣经篇数都有上帝的手，那到底上帝的手是指什么？但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迁就人常用的字啊，其实不是真的是一只手伸下来，所以那些儿童圣经啊，有一只手从天上下来的那种图片呢、啊，会毒害小孩啊，因为他整天就在等他有没有手下来，没有的啊。所以这里说神的手其实是指到神的工作啊，而且是特别要强调一种很显著值得被纪念的工作，所以有时会用手啊来形容啊，就是要特别说啊让百姓啊去注意这件事情啊，是神亲自做的一件事，大事。OK, 好了，上帝的手要赐恩给百姓啊，不是哦，他说上帝的手要攻击啊，这不是 这个讲的那么明确的，竟然是攻击啊，攻击谁呢？ 攻击南国啊，就犹大和耶路撒冷。为什么北国没有提到呢？为什么没有提到北国？
北国已经没了。
啊，没了。对了，北国已经灭了。那你想，北国已经灭了，十二支派里面十个支派都没有了。啊，如果是你，对吧？中国有几个省啊？五十个。中国有几个省？
三十二个省
。啊，如果大概二十八个，没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就哎呀，很幸运啊，我们还留下来，是吗？你应该觉得很战惊嘛，对不对？你说，哎，这十个支派都号称是神的子民啊，都被哇不留没有留情啊，就是亚述全拿走，甚至是拆毁杀害。哎，南国的人应该是觉得哇，我不应该再做一样的事情，因为其实他们做一样的事情啊，他们就觉得啊，我们该悔改啊，因为上帝还保留两个支派，对不对？但实际上，你看，耶利米书，你就看到南国的人反而很骄傲，会觉得啊，很好啊，啊，因为以前十个支派在的时候，老是找麻烦的啊。南国除了有亚述做敌人，南边有埃及做敌人，其实正在头上，北国也常常去跟这个我们今天说的叙利亚啊，就是亚南合起来来攻他们。所以他们也恨不得了，这虽然是兄弟啊，但是常常侵犯边界的兄弟。对，毁了他们可高兴，然后他们就一直觉得，既然他们被毁了，所以他们应该是永远平安了。所以他们其实做很多北国人也做的事情，虽然形式是不大一样啊，他们不像北国啊那么大胆的自己造圣殿，自己设立祭司，就北国真的是没有，就是。有点，有时说好像我们有一些国内的一些家庭教会讲啊，可以自己立自己搞，全部都自己来啊，真的是比三支还厉害啊，就是全部自己来，其实很危险啊，因为他的确不是按着上帝的这个话语啊，就是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候也甚至连教会的传统都没有在里面了、啊，所以当时北国呢，上帝灭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们拜偶像。那他们怎么样拜偶像呢？他们自己立了圣殿，那他们用人的方式，就是翻版了耶路撒冷的敬拜仪式啊。所以就里头，你知道翻版就是变成夸张了，就是圣殿本来五尺大，他就跟他建个二十尺了，就总全部弄大了啊，弄的一个祭坛就弄两个啊，就是总之。让北国的人觉得他们比南国更加属灵啊，并更加属神的喜悦，但上帝就派亚述啊，很没有留情的就把他们全部灭了，掳走了。好了，南国呢就沾沾自喜了，我觉得你看该死啊，他们不好啊，也没有看到说自己实际上有上帝那么明确的吩咐，还把这个圣殿盖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应该。虔诚一点啊，其实他们反而以这个为骄傲，他认为哎没事啊，是吗？因为上帝就是上帝说过，那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居所吗？圣殿就是上帝的家，所以呢，只要上帝还住在他的家呢，这个家就肯定没事。所以他们就很迷信两个了，就是只要圣殿的那祭坛没有停，只要君王的位上的这个人没有断。他们就认为永远不会有灾难临到他们身上，实际上这是迷信，这真的是迷信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笑啊，怎么会这样？你看今天很多信徒都是这样子的啊，其实他们刚信主的确可以理解啊，就是他们会认为某种的形式啊，某种的外在的啊，这种行为啊，是他们的信仰。但时间久呢，他们其实应该就是把这个信仰的标志呢，就是内在化，就是他灵性啊，他的性情的改变啊，他对永生的期盼啊，他对神话语的认识。但其实很多人很久很久之后呢，还是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就是吃饭要祷告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礼拜天要去做礼拜的。基督徒怎么样的？就是要奉献的。 而且还要十亿奉献，就总之我不说这些不好啊，这些你能够其实都应该是做，但是你何止只是这样，对吗？所以当时的人呢，他们强调圣殿，强调耶路撒冷，强调大卫的王位，其实也不是错，但是神的国何止只是自己，对吧？难道里头不应该充满着公义圣洁吗？没有啊，啊，所以先知其实在这里是特别，就是说你们所依靠的那位上帝，你们以为他的手是保护你的，我告诉你，他伸出手来不是保护你，是攻击，而且是攻击耶路撒冷跟犹大。他们以为认为最受宠的啊，竟然是上帝所要啊要审判的。OK， 那这个事情讲出去，意思说上帝你定了啊，要审判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但你说耶路撒冷也有虔诚人嘛，对吧？最少这个王也是虔诚人呢。他们听见了一定很失望，对不对？说哎呦，我那么努力啊，我人家不敬虔，我很敬虔啊，我尽量敬虔，我也努力的敬虔，但最后好像也没有避开这个灾难啊，好像还是得跟这些坏蛋一起啊，被上帝啊审判跟发怒，对不对？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有一种的观念呢，就是说有时上帝把你跟我放在一个年代，可能这个年代叫做不敬虔的年代，哎，有时上帝会因为要审判整个年代整个世代，连他也同时把灾难带到这个年代的教会，但实际上他在信徒的心中会吃下坚固的信心，而不是让我们好像可以从灾难里面溜出来。没有 OK， 所以当上帝决定审判一个年代的时候呢，里面一定还有那些神所保留的信徒，好像最后上帝把南国的犹大掳走的时候，你们也知道很出名的一个人叫做但以理，也在当中。那是不是末他会在当中？他不是好人吗？是啊，啊，当然还有了耶利米，对不起，也在当中啊。所以他们没有抱怨啊，但是你看到他们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他们在苦难里面呢，他们的信心好像显得更加的宝贵啊。OK。另外有时上帝祝福一个年代，宽容一个年代，那里头也有很多坏蛋，然后也不要妒忌啊，说哇这么坏的人也没有事啊，他们不会感恩的啊，他们虽然有丰富的一个恩惠过日子，但是他们不会为着他们所得到的而感谢上帝，所以最后他们其实在神面前要遭受更大的审判啊。我有跟你们说过啊，就是你看圣经你会很奇怪，原来上帝常常追究的一个大罪呢，不是说杀人啊放火啊，也不是这些啊，当然这些是罪啊，但是其实圣经会讲呢，有一种罪上帝很不喜悦的，就是不感恩。你说搞什么不感恩，很大事情吗？很大罪，就是人常常在恩惠当中，但却比那些受苦的人更不会察觉，更不愿意回应神。上次我说这个地方今天就是瑞士了，瑞士是号称是基督教国家背景是吗？你们国旗是十字架是吗？每个人都说我是基督徒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阿门啊。当然只要礼拜天你看到都在山上都在湖边，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享受，你们不是应该敬拜神吗？不信。所以是比起叙利亚，你说啊，他们杀人，对对，他们也是不好啊。这些 IC 是不好，我也明白。但是你说神更厌恶的是那些明明领受恩典，却看为理所当然的。啊，所以我们有时不要以为说哦很好啊啊，我还好，我挤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是欧洲一些国家是比较安全的啊，就社会没有这样动荡。但我们要常问啊，我们有没有比那些受苦的人更感谢神啊？我们有没有做得更多呢？啊，如果那些受苦的人一天只有两个小时可以看圣经，我们有二十个小时可以看圣经，我们是不是多人家两分钟呢？不见得啊。所以你要知道，像以后的审判，上帝是用另外一个指标的。啊，天才我们常说哈，读书 很厉害的天才哈、啊。其实我们以为天才就是人家读的半死，你读两个小时就搞定，所以天才可以用其他十八个小时睡觉跟打游戏，对不对？其实这不是天才啊，天才呢他就有更大的责任，对不对？如果他可以做多，他很快的做，他就要比人家做的更多，因为将来在上帝眼中，上帝是用他给你的跟你做的来做审判的，对不对？而不是量你没有的嘛。所以有的人做得很慢很慢很慢，上帝说还是忠心啊，因为上帝只给他一点，他就做了一点。所以在这个国家，那我也讲法国啦、德国啦，也算是安逸的国家啦。那其实你也看到普遍教会是冷淡的，对吧？就是很多人其实还是很多忙着要做的事，所以难怪神不喜悦了。是啦，我们可以常安慰自己啊，国家还是很兴盛啊，你等着看。以色列也是这样讲的啊，但最后上帝会告诉他们说，我的时间到了啊。好了，继续了啊，这一节还没完呢，他还有第二句话，他就说，我必从这地方拣出剩下的巴力啊，你才头痛，你说啊，还有啊，这个耶西亚不是清完了吗？上帝说，表面上是清完了啊，都看不见了，街道上都没了。啊，哪里都没有了，庙宇都拆了啊，全部拆，圣殿也没在，这些脏东西都没在，很好像没有。但上帝说还有剩下的，这很明显剩下的是藏起来的。所以人看不见的时候呢，上帝还看见了。那巴力其实是一个当时是偶像啊，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它也可以代表很多东西，对吧？巴力是跟当时人的生活有关系的，就是他们的财富啊，耕种啊，就是他们会相信他们的富裕啊，他们的各方面的啊，是跟这个神明有关的，所以很难放得下，对吧？特别是国内有很多弟兄姐妹啊，我在北美的时候也经历过，就是他们四十几岁才出国，他们最难的一件，当他们说信了耶稣了，你们猜了。他们来到教会了，最难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他四十岁才来到加拿大，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两公婆重新努力的赚钱买房养孩子，他最来教会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十一奉献。
对啊，不用十一了，奉献就好了啊。OK， 他最难做到这件事情，但其实可能对我们这些就是东南亚。从小的教育，我们觉得什么奉献有问题，很难吗？啊，他们会告诉我说，这样，先把房子买了啊，退休金攒够了，那时呢，我就可以全心的奉献给神，可以不可以延后一下，跟上帝讲一下？我跟他说不需要奉献了，你一生都不需要奉献，上帝不缺钱了 ，OK， 这是你的福分。那你就明白，其实很多人他是信主啊，我不说他不信啊，我说他里头其实还保留一些旧的巴力，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但一时候当然啊，他可能以前国内是很紧张的啊，他就留了阴影，他很难一时候把它交出来 ，OK， 但你看这个当时啊，上帝给他们两个大先知，西番亚、耶利米。不是没人讲到啊，有啊，而且之前还有很多好的先知啊，当然也被他们杀害了。又一个好王，你说如果王给你造反，你当然是很难讲到了啊。但这个王又跟先知配合，哇，这个是好的不得了。但是百姓却长期还在偷偷的拜他们的巴力，这是对上帝一个很大的不敬虔啊。他们把，虽然他们没有把巴力搬到圣殿去啊。这个绝对不会那么傻去做这个事啊，但是他们在家里，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上啊，就是追求理想上，其实还是习惯有这种的腐败。OK， 那我们有时讲人家说你贪钱，这个一句话，其实大家各有领会，什么叫贪钱，大家各说啊。那我就举个例而已啦，当然有人贪玩，有贪吃，随便都可以啦。总之我说一个字叫贪钱啊。贪钱其实真的不一定是钱来的，我认识一个在马来西亚很富的一个长老啊，我很熟啊， 我就还很负担，他房子多到他自己都不知道还多少钱了。你知道有人是这样的啊，多到，所以我回去我随时可以住任何一间那边。他就说，我就说，我说你谈钱，说没有，我不谈钱的，那我看，我都看得不重要。OK， 那他以为人家说你谈钱，他以为这是那种整天数钞票，不需要的。贪钱的观念，就像圣经说的，就是像拜偶像一样，就是你的依靠不是上帝，我就用一个字讲，你就是贪钱。其实很多人的依靠呢，真的不是上帝啊，是社会制度，是自己的经验，是自己的背景。其实上帝不需要每个重复讲嘛，他就说这就是叫做贪财，这就叫做拜偶像，这就是腐败。因为你把应该给上帝的那一份给了其他，而且如果是真的还好，给了那些虚假的，给了那些上帝用的东西，而不是上帝自己。钱是上帝用的，你的聪明智慧也是上帝用的，你竟然呢去跪拜了这些所谓的媒介，好像当时有一些犹太人就去敬拜的天使一样，对不对？天使是上帝的使者嘛。但如果有人去拜天使，你说他很笨嘛？你说天使自己都说不可以拜我，对不对？但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竟然去拜了天使啊，我们竟然以为我们可以去依靠天使啊，所以这个难怪上帝发火了啊，就是说给你们这样好的机会，让你们可以复兴啊。但上帝不是很惊讶啊，而是显出了他们的罪来。OK， 可以吗？啊，那最后一个字要交代的就是他后面提到的一个名叫做基马林的名和祭神，这有点难解释啊，因为这个名字我们也不熟啊。西方雅把祭司跟基马林其实是一个偶像的祭司啊。其实他不是说圣殿的祭司跟基马林偶像的祭司合作，不是啊，他应该是指到当时呢圣殿有祭司，连这些以前的偶像的祭司其实还在他们的当中啊，这些祭司呢就是好像真理一样，好像和尚一样，就家家户户去啊，他们不是献祭，但是他们可以为人祷告啊，为人向偶像发誓啊，求祝福啊等等，这些还在。啊，是啊，还没抓起来。所以你读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五节啊，我放在纸上，你们可以回家自己看啊。啊，上帝其实有列出他们，表面上好像有恢复了哈，但是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周围还有人继续就是向这些月亮啊、星星啊这些啊来万象啊去烧香敬拜。就表示有这些和尚或是僧侣啊，他们去帮忙啊，帮忙人一些所谓宗教性的行为啊。OK，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啦。当然这是我这翻译，你看的只是我翻译加文他的注释啊。他当时你们知道加文很多时候在讲谁啊，在讲天主教了啊。那你知道天主教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啊。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很多的他们的修道士啊也是做这种工作的，就是他们早上就出去家家户户为人祷告，人家就给他面包啊，给他祷告就求好处啊什么什么。其实这些修道士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他们是重复，就是因为他们也没有认真读圣经，也没有，就是很多修道士是不受教育，没学习，但他们就是好像找到了一份，那时候啊，当然前面的修道士是很金钱，后期的都很糟糕，所以就好像这种和尚这样的，到处家家户户去这样，去找生活的，连当时就咱加文特别责备了啊，这是教会的迷信啊，应该像先知一样，就是反对这种所谓的偶像敬拜或是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一些礼仪啊。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保留，它不是什么绝对性的东西，但是有的跟圣经的真理有冲突，我们还是啊，虽然是很久留下来的，我们都应该要靠主的恩典去拒绝啊。 以致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以后的日子他们的成长没有这个障碍。你留着对你来讲应该好像有一个弟兄那天跟我讲一个蛮好笑的事情，不好笑，一个有趣啊，对啊，他生了一个孩子，连他爸妈还不是基督徒，连他爸就很兴奋，就买了一条龙给他，就是一条龙啊，很漂亮的，连他特别去定做，连放在他的客厅，因为他很以他儿子为自豪嘛，就放在那。哎，他们两公婆是信主的，连他这个儿子就还可以领会了，知道爸爸啊、可能不明白啊，但他妻子就受不了了，一看到这个龙就很讨厌啊。连就要把它丢，就是放到街边让人家去捡，这样。连她的丈夫就说：“哎呀，如果你放在街边去，我爸以后知道了，他就会对你更有成见了。”说：“不然你拿去放在天台啦，放在角落，还是放在房间？总之，OK， 那他们就在争执这个事情了。连他们就让我听到了，但他就问我。”哎，我说你们怎么样？你们看到龙会有感觉吗？啊，他说，他儿子就说啊，蛮漂亮的啊。哎呀，太太说讨厌的要死啊。然后说会不会想到什么鬼啊，什么啊，撒旦啊什么？没有啊，雕刻而已。我说好 ，OK， 对你们是没有影响，对吗？但我就很难说你的儿子了，对吧？你的儿子可能他天天走过，他看到这个，可能看两眼，哎，这个龙也看我啊，怎么办？我一直说，的确我是。有一点建议，他们说不是把它摔掉什么了，总是送给人也可以了，总之你不想让你爸爸有不明白 ，OK， 你做一些比较缓和的事啊。但的确，如果你完全不处理呢，对你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但不表示就对你的后代啊，或是以后来你家里的人啊，就不会有影响，对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真的不是为自己生活的。我知道你站得住脚的，你不来聚会你也 OK 的，你不读圣经你可能还知道上帝是谁呢 ，OK？ 但你要知道，你很多的动作跟决定呢，其实也间接上也影响了其他的人，成为其他人成长的障碍。你为什么那么爱自己呢？你少吃一餐，少玩一次，会让人家少跌倒两次，不划算吗？划算，很值得，对不对？你牺牲就一点点罢了嘛，就是一件事而已嘛。但你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他看见你的榜样，可以真的让他少走两公里啊，让他的灵性少跌倒两次，这真的是爱人如己啊，对吧？何况只是为这个，耶稣说要我们舍命啊，你说到时每个人流掉了，舍命怕的要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不只是为自己了。啊，我们站得住脚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让弟兄姐妹教会啊，也能够有好的领会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当时这第四节基本上已经定了一个，就打了一个分数啊，就是不及格了，对不对？多年来耶西亚的工作，耶利米、西番雅，好像上帝就说不及格啊，要丢的都全部还在啊。你会不会很灰心啊？你说哇，做了那么久啊，原来都是假的，这些人都不……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想，因为上帝从来不是用现金来啊赏赐我们的。我常跟你们说哈，就活泉不会突然间爆满的啊。但我希望是坐满人的，但是不会突然。我说不会突然啊，可能有一天。但我们也不会因为人少或是弟兄姐妹仍然有问题有困难，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些年下来的努力啊，好像没有果效。上帝不会用地上的东西来赏赐我们的，因为地上的是短暂的。上帝如果真的是安慰你呢，他是告诉你说在永恒当中他不会忘记我们在主里面的就是付出，不突然啊，像上次我们隐晦的时候我们有讲，对吧？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结尾啊，在主里的劳苦是不突然，这很明显告诉你们不会在现在的，因为现在的任何赏赐如果真的给了你也是短暂的。有时去一些教会，那些长老啊就会谈啊，就是教会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人会多一点啊，什么什么。 那就很多建议啦，啊，他说我们应该搞学生运动啊，学生活动不是运动，啊，学生的什么聚会啦，学生的什么什么什么，啊，就吸引学生啦，啊，搞音乐啊，啊，吸引老人，那我们要给老人啊做一些活动啊，一日游啊，什么什么的。那 OK， 很多人都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建议 ，OK， 那就会说某某某某人，某某某某教会这样做就有果效。其实真的见过的，啊，就是。的确这种新奇的东西在教会一开始呢的确会有一点果效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很快就不是果效，你不要高兴啊，总之你看到很突然间弟兄姐妹很热忱呢，很热衷于一些属灵的事，但之前是完全没有，但突然间呢，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可能是假象啊，其实真正的成长呢是慢慢的，你看着一个生命，他每个礼拜每个星期都在改变，这个是真的成长，是不是？像我的侄儿，他在我家，我一个侄儿很小，现在已经当大了，五岁啊，没有了，七岁了，我都老了。他五岁了，这样的时候，他就去学校，这个幼儿园，就学老师教他们种那个绿豆啊，就绿豆长起来就有点像豆芽这样。小孩很小嘛，因为绿豆是最快的，啊，就放在棉花泡点水啊，隔几天这样晒太阳，就嘣就一个，他就很兴奋了。哎，有一次呢，他就放了什么不知道哪一个什么红豆啊什么的，哎，一直没有长。哎，我哥就不知道是我哥还是他的太太啊，就我的嫂子，哎，就换了一个给他有的，哎，就突然就嘣就有了，他就很高兴了，对吧？然后来就告诉他说不正常的，红豆不是这样长的。意思嘛，当然是题外话了。我是说，有时我们都很希望骗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后院突然间有一棵苹果树，而且还在结着苹果呢，你一定是知道你的邻居在做后面，因为昨天还是草啊，今天就有一棵树，你知道是不可能。如果有一个弟兄是姐妹，突然间他今天就完全。但这也是神迹啊，但是他生命改变是上帝的作为，但是他的生命的成熟呢，有时不是他嘴巴讲的，有时他有，我不是说他们会讲偏话，不一定，但是有时他们有误解，他们以为这个就是灵命，然后他们以为这样叫做灵性，啊，我是比较有经验啦，因为我做学生工作了二十几年了啊。你们知道学生就是满腔热血的嘛，对不对？一信主的时候告诉你说我要跟耶稣跟到底啊，洗礼的时候我都在啊，他那些洗礼的哎那些见证啊，我都很想读给他们听。哎，你今天在哪里啊？你那时说永永远远不会讲，每个都是流泪的在那边说他要怎么样爱耶稣。我说。但愿如此啊！再过两年，我看啊，但我不是不信啊，我只是说没有那么快啊。我常跟他们说，慢慢来，你还没毕业，你不明白很多的考验；你还没结婚，你就算结了婚，你还没生孩子，你生了孩子，你还没有看着你孩子开始给你困难。其实有很多的阶段是上帝来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不应该太快的以为这就是灵性，啊，有时他这只是隔壁的苹果树的影子，不是你家的，是人家的，啊，所以是需要时间，啊，但我们侍奉的人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哎，真的是看见一些的人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在这里有工作，对吧？不用很多的嘛，那，啊，你说。弟兄姐妹，比起啊十年前，啊，你们爱主的心有长大，你们侍奉有热忱啊，你们对真理有认识，这不是表示上帝的恩典还在这里喽，哦？我们也不一定去数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啊，奉献多少、多少，不需要吧？所以当时的先知的确是很有眼光，才挨得下去啊，不然他们肯定受不了啊。好了，我可以再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再讲一节啊？好像不大行了，没想到我今天只能讲一节。有没有问题啊？对这一节，所以最近慢慢来没关系的，一次就讲一节不了。 不，你们 OK 吗？对这个经文，或者这个背景，有什么样的会有困难吗？没有。这是一个提醒啊，因为后面第五节我有五章是啊，所以我肯定讲不完了，我还是留着吧啊。只是我就想说，这成为不是一个历史啊，成为我们今天教会啊，华人教会，或是海外的华人教会，我们是比较典型的海外华人教会的一个反省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我们已经够了，已经。好像比别人好哈，看起来环境也安宁啊，这就是教会，还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属灵的操练啊？早上做什么，中午做什么，周末去哪里啊？一年请假几次，做什么？好像都定好了，这叫灵性，是吗？当心它变成你的偶像。有的人可以坚持到最后呢，是不是因为上帝的？你知道吗？我说有的人坚持要吃饭祷告啊，或是一定，但我在说我不是坏事啊，就坚持一些形式啊，连上帝都改不了他，所以很明显呢，不是为上帝做的，是为自己做的啊。他到最后呢，他一定要这样发生的，他连上帝都他都不允许上帝说可以有改变的啊。当然我只是笑他们啊，但上帝没有跟他们讲话了。坚持到那个地步，就已经变成不是属灵的事情了。它不是基于一个跟神的关系而有的形式啊，这是危险的，好吧？好了，我不讲了，那我们等一下还要生产的。OK，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先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聚集在这里啊，给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啊，也同时借着西班牙先知对当时犹大百姓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反省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灵命我们的追求，使得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经意保留的一些旧的性情或是我们固有的一些的追求跟想法，说你让我们不只是表面上除去了这些巴力，而是真的愿意靠主因为我们有最丰富的应许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就不再需要依靠任何一切上帝使用曾经作为我们的帮助的这些的工具，所以叫我们要得着的不是你的东西，而是你自己，所以你就亲自来满足我们的心特别也预备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晓得怎么样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回应你，保守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的脚步赐他们有平安也预备我们等一下来领受圣餐，来借着饼杯来祝福弟兄姐妹带着信心来领受的，跟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